所以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啊，我们一起来在林里看到天开了啊。我不知道你对神的爱有多少的体验，然后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感觉不了他的爱啊。所以啊，今天我愿意用我们的心敞开在神面前，就像我常常说，我们要在父的爱中进到光中，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天父爱我了？我怎么能感受他对我的爱呢？有时候很抽象，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感到又好像感觉不到。所以我怎么知道我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就有一切。但我要知道我在基督里，我才有信心。今天的主题是因为我在神的爱中。因为我活在神的爱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们今天主要的题目。哈利路亚！但愿我们能在主里面更深的、更深的认识他的爱。好，我们打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现在时间刚刚好，可以开启分享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知道神的爱，但是我们却活得患得患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神好像爱我们，又好像不爱我们。若他爱我们，为什么让我们遇到那么多挫折，还允许我们有病痛？他有时候你怎么祷告，他都不回应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么神是爱我们还是不爱我们？我怎么样能知道我活在神的爱中？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神就是爱，活在爱中就活在神里面。神就是爱，活在爱中就活在主里面。你活在主的爱中吗？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宣告我活在神的爱中？有，感谢主。爱不单只是一种理性，爱应该是在我里面产生共鸣。就我们跟神的爱是没有反应的，没有共鸣的。像彼得对主的爱，主说他对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那彼得的爱触动了耶稣里面的那个感觉，他不要他到十字架，让耶稣心中难受。所以我相信爱是有共鸣的，对不对？爱是应该有感觉的。若你说要无所不知才知道你爱他，若有一个人这样说你无所不知知道我爱你，就不要爱他了。要无所不知才知道他爱你，就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让你感觉到爱，他所做的一切都失败，都是让你难过的，这样就不要爱得那么痛苦。只有耶稣能承受这样的爱。面对一个一再失败的彼得，只有耶稣能爱他，对不对？神就是爱，活在爱中就活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爱里。怎么样知道我们活在神的爱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用信心。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哦，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 就住在神里面。那怎么样就住在爱里面啊？我们要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这个人里面啊。这个圣经像约翰福音十七章一样的，每一个字都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使我们合而为一。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有一段差不多的话，也是看得懂，想下去就不懂的话。这里我们最容易懂四个字，神就是爱。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住在爱里面呢？我们再进入我们的主题区啊，就是啊，住在主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再次宣告，住在基督里，我们就住在主里面，住在父的爱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住在主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主。水之地，我渴慕你，
在旷野无人之处，
我寻求你，得救在富贵回望时，得力在富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影在其上刻，
在干旱无水。
当你感觉到你生命中有活水，你就在基督里，在这种丰盛的爱里，一种紧紧相连的感觉，你能如鹰展翅上腾。这个是一种在主里面的感觉，在爱里面的感觉。不是你有超自然能力，不是你有什么治病赶鬼，是你心中在神面前有平安，有立柱的丰盛，有一种安稳，有生命活水苦苦甜。哈利路亚。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默默的同在。
住在你里面，
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主要我们活出天国的王子的生命，不是地上单单能处理我的问题。它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完全，一个与天国连在一起的荣耀的生命。在你里面，与主面对面的生命，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主说喝我的给的水，在它里面就不再干渴。住在主里面，永不枯竭。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应许，我们留在你里面， 我们与你紧紧的相连，我们接受圣灵活水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当我们活出丰盛生命的果子，当我们活在神主你的光中，我们跟随着你，我们能显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生命，我们就能感觉我们活在你的爱中。谢谢你这几堂这上几个礼拜你告诉我们活在你的光中我们入世而不熟世，我们是真的是活在另外一个天国的生命当中，在地营救在天的荣耀里。主谢谢你，我们今天愿意更谦卑到你面前来，我们宣告我们一切都在基督里，我们要紧紧相连，靠着圣灵与你保持那种永不割断的关系。主啊，我们今天要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要深深的思想天父的爱，我们要深深的去享受三位一体神你是如何爱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经历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解开我们心中很多的疑惑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为什么我们常常感受都不到，感觉不到你那个丰盛的爱，也让我们很多的疑惑，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求你解开你的真理，释放我们的心，更多的愿意无条件的留在你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求你的灵开我们的眼睛，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感觉不了主的爱呢？你真的住在主里面吗？是还是不是？是不是每天都感觉到主的爱？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连我都是这样的，真的。主给我们的不是天天都有感觉，但是如果你真正住在他里面，你天天都可以有感觉的。祷告直到见到光，读经读到有平安，默想直到有喜乐，祷告直到见到光，这个是东正教一种灵修的传统。当你祷告祷告直到你见到光，你就停在光中，这种光是一种平安，是一种不能形容的，一种世上没有的一种同在。然后读经不要只是要知识，读到有平安读圣经读到里面有一份，读到有感动的地方就停下来，也要默想那个有感动的经文，直到你默想到有喜乐，感觉到一种被安慰，被充满，被触摸的感觉这个是我有一天家庭崇拜跟我的孩子一起神突然间给我的三句话：祷告直到见到光，读经读到有平安，直到有平安，默想直到有喜乐。若你的默想是没有喜乐的，我很怀疑你是真的在圣灵里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疑惑？因为神那么爱我们，为何他要允许我们犯错了，有病痛了，有挫折了？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会怀疑神的爱，为什么有时候会疑惑他是全能呢？他希望我爱他，相信他，为什么他不保守我为什么？为什么神让我们犯错，有病痛还挫折呢？为什么默想常常有启示，但是主不重视这个启示。我告诉你，他重视的是希望我们能有力量活出他的启示。单单知道是不够的，那怎么样可以真的与他连结在一起， 这个我们要深深的回到他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想，为何让我们犯错，有病痛和挫折啊？这个跟他说的那个爱有矛盾，对不对？有矛盾。爱一个人不是要保护他吗？爱一个人不是要让他无玷污无皱纹等类的病？爱一个人不是为他出头保护他吗？为什么让他受伤？在患难中经历神，你没有这样的疑问吗？有没有？有的举手。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你现在在神管教的过程，神在提升你的过程，你会觉得要不要搞错？不可能没有啊！如果你没有的，你比耶稣更厉害的，只有耶稣没有。我告诉你，连我都有很多这样的疑惑，有时候给磨到那个真的快死的感觉，真的有点想逃避，主啊，你干脆杀了我吧，我情愿死了，我真的很痛苦。所以在这些问号里，我怎么知道他爱我呢？神那么爱我们，为何不完全保护我们？是完全保护，他能完全保护的，为什么他不完全保护？为什么？他是全能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个体，需要在成长中经历爱与被爱，在成长中经历爱与被爱。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感觉到爱？儿女什么时候才会感受到你的爱呢？儿女什么时候才会感受到你的爱？儿女什么时候才会感受到你的爱？是给他好处，什么事情都帮助他，是不是这样？啊，痛苦的时候给他感受到爱。我们通常会有这几样的方法，天天保护他，他感受到的是什么？被捆绑，不给他自由。怎么样？给予就是爱。天天保护他，他感到的是被捆绑，天天提醒他，他感到他是什么？被小看。若你只是给予，他真的会感受爱吗？你给多少？我们中国的父母常常就是温伟单向的给他，很多的我们说是什么叫做长不大的孩子，妈宝，妈妈的宝贝，天天提醒他。有些父母是天天提醒啊，感觉觉得这样是爱，他感受到的是被小看。有没有犯这个错？要天天关心他，这个就给予啊，我天天关心他，嘘寒问暖，他感到的是不信任。你知道孩子需要的，你这样对他，他感受到爱吗？溺爱，但这个是爱吗？是爱，但这些爱是希望他成长，是希望让他好好的成长，但结果是什么？救了他的问题，杀了他的自尊，救了他的问题，挡住所有成长的经验。若有一天他没有离开他身旁怎么办？最后是天天扎备他，训练他，认为这样他就成长了，他感到的是被否定。 我想问，就天父这样天天保护我们，天天差圣灵来提醒我们，天天在我们的心里，在旁边差遣天使来关心我们，还差遣先知来天天骂我们。我想问，这样好不好？天天伸手保护你，天天在灵里提醒你，天天差遣天使来关心你、扶持你，天天责备你，差遣先知来骂你，这样做有什么后果？长不大。我想问，若神这样对你，你有什么感觉？恐惧，对了。所以我说我们是自由个体，我们是像神要有我们像神一样的，是让我们成为王子，成为王，将来要有一种自主的自信，我们能有一种王的贵气。我们要表达的生命是像耶稣一样的，面对所有的环境，面对所有的那个冲击，我们都有一种自尊感，有一种王的一种掌权的个感觉。若天天给这样的溺爱保护，我们只会成为小霸王，我们只会成为一个承受不了失败的人，对不对？不舒服。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儿女要感受爱，他也接受不了这样的所谓爱，他就感觉到恐惧，感觉到打压，感觉到不自由。所以不要再抱怨你的神好像有时候不管你。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感受到爱呢？感到被爱。孩子们什么时候才会感到自己被爱呢？第一个，他病倒了，在被照顾的时候，同意吗？平常他很骄傲，他病得不行了，病到躺在床上，需要你的时候，对。同样我觉得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最可爱，就是他在病中躺在床上，我有时候看到我女儿他们睡觉的时候，我说这个小魔怪三岁的时候最可爱，就是睡在哪里的时候，躺在床上安安静静的时候是最可爱，我看着他躺在哪里安安静静的，那个脸摸着他的脸，哇，那个感觉。知道最软弱的时候是我最爱他的时候。同意不同意？所以也许神等着我们病倒的时候，他遇到挫折被支持的时候，他遇到挫折感觉自己的有限，感觉自己的无助，感觉自己的无能，在那个时候得到支持，对不对？对孩子我们都要这样留意他，不是不管他，但不要常常出手，你要放手让神来接手，要不然我学到今天还学得不好，还在学如何放手让神来接手，等他有需要他才感觉到被爱，然后最后犯大错了仍被你接纳的时候。我预备到这几个地方的时候，我想起当年有一个我教会里面的执事会主事，他一个小学的校长，他有三个孩子，老二是一个很坏的，很捣蛋鬼，在中学他常常犯错啊，嘴巴很烂，也很多麻烦，差不多给赶出学校了。这个小子有一次跟我说，他说王先生， Big John， 我有一次我爸爸跪在哪里跟我说，求我，哭着求我，儿子啊，你能不能不再这样了，不再惹那么多麻烦，我求求你。你知道这个小子怎么说？他说，我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差点想一巴掌把他打死。他爸爸是我们教几百人的教会的执事会主持，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学校长，居然有这样的儿子，哇，真的差点忍不住。后来过一段时间，他走到我面前说 ：“Big John， 我终于感觉到爸爸的爱。”他说他去了澳门，跟一些坏分子在赌场惹了麻烦，欠了高利贷，他们被人押回来，然后那些人要他们赔钱，然后黑分子，然后就本来说不要他们报警，他就要报警了。他爸爸要他报警，报警之后，连这个小子啊，所有这些有关的人都给抓到警察局。然后，当爸爸去警察局，把他捕释出来，这个小子头是这样低的。然后，他说他爸爸走过去，紧紧抱着他，然后说，孩子不要怕，爸爸永远支持你。然后这个小子两行泪就下来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惹那么大的麻烦，然后让他爸爸在社会、在报纸、在这样的这些警察局谋这样的羞耻，他自己抬不起头啊。然后他没想过爸爸会这样在警察局就这样包着他，然后他心就化掉了。犯那么大的错仍然被接纳，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这次真正感觉到爸爸的爱。过去爸爸所做的一切事实上都白费了。所以，若你真的要爱你的孩子，你不要阻止他犯错，你不要阻止他，当然要有一个控制底下了。你要预备他会有软弱，你预备他会遇到挫折，你预备他会犯错。那犯错是成长的一部分，我们都会犯错。若你只是保护、保护、保护，我告诉你，你的孩子永远不会成长。我们今天的父母太厉害了，把孩子所有犯错的机会都拿走了，然后就说他们不成长，没有能力面对问题，没有能力面对挫折。谁的错？告诉我，这是谁的错？为什么他们在那么温暖的环境还觉得没有人爱他，还是觉得自己生命支离破碎？这是谁的错？谁的错？家长的错。我们的天父是非常智慧的天父，所以故事神为何容许我们有犯错、疾病、挫折呢？因为他是绝顶智慧的天父，绝顶智慧的天父，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这不是说他不能完全保护我们，阿们，哈利路亚。他是蛮有信心，死不了，哈利路亚。像我的姐姐，当我的小侄女只有两岁的时候，她一直要去摸那瓶那个一个热水，一个杯子是有热水的，她怎么阻止她要伸手去拉抓那个杯子。还有我姐姐觉得很烦，就说好吧，给你抓。然后他按手按在那个杯子的上面然后压稳了，让这个小姑娘去摸， 摸完以后很痛，哇，好痛，他就不再摸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天父也一样，他会允许我们受一点挫折，允许我们面对一些的问题，甚至我们会犯错，但是他会保护，像我姐姐一样的死不了，压着压那个杯子不会打翻，也不会让这个小姑娘有任何很大的危险。我告诉你，神给我们的自由，他真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没有自由，没有自己做判断做决定，你永远长不大。没有遇到挫折遇到问题，我们永远没办法建立我们的自信。阿们。我们的天父何等智慧，所以他在等我们犯错内疚，他在等我们病倒软弱，他来照顾我们安慰我们，他在等我们遇到挫折他才出手。我在说神不会给你犯错，他不会故意弄你犯错，不需要弄，你都自己会犯错。人会有骄傲，人也是有限的，他总会病倒。但是祸从口出，病从哪里？病从口进，对不对？口入。所有我们遇到的挫折，所有遇到的问题，所有犯的错，谁的责任？是神的责任吗？是谁犯错？是我们自己犯错，对不对？是别人人对我们的伤害。所以天父他是顺势而为，他是全能的。最大的威胁就是死亡，对不对？他已经给你永生了，哈利路亚。所以哪一种人是绝对安全的？就是在神与神有约的这个道路上，那你跟神立了一个约，你要为神完成某一件伟大的事情，神不会让你死的，神也不会放手的。所以与神有约的人有福了。你今天跟神立了约没有？你与神立约了啊，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平安。我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操练，不要等到灾难来了问题来你才去找神的爱。你每天问主一个问题，主啊，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事情？做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立约为神做一件事情。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你会感觉到神特别同在。每天为神做一件小事情，哪怕是打一通电话给妈妈，很难的，孩子很有时候不想打电话给妈妈的，怕她烦。但是我觉得为神做一件小事情，你每天为神做一件小事情，在这个过程你会感觉到神与你同工与你同行。不需要等到你犯错内疚，不需要等到你病倒，不需要等到你遇到挫折你才感受他的爱。这个比较负面，比较被动，比较 passive。 但是今天我希望你们能了解，不是神不能完全保护你，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深深感受到天父的爱，他能发富了为神奇，他能让我们自由做任何事情，他来包底，他来抄底。阿们。你是天国的孩子吗？是天父的孩子吗？你有天国的孩子心吗？你相信他来抄底吗？若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才是真正可以为神做大事的，你才是一个深深享受你在基督里的人。你就会想起以弗所书说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一切的犯，一切的错误，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病痛，一切的挫折，我们的有限都不能让我们离开基督的爱，也不能让我们失去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是一个什么？我们是 我们是有待完成。我们在有待完成，施工中四个字，施工中三个字，施工中，我们是施工中的生命。所以今天要讲三个真理，讲让我们知道神，知道在神爱中的三个真理。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在神的爱中？我希望我们不是头脑知道。我今天希望透过三首诗歌，让我们进入这个真理，也求圣灵帮助你。我相信神的爱应该是不抽象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感觉不了。所以今天我们分成三位一体神的爱，哈利路亚。第一个，住在圣父的爱里。我们如何感觉到我们住在圣父的爱里，活出蒙慈爱的儿女的生命？这个话来自哪里？来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原文应该是我们要效法主，效法主，好像蒙慈爱的儿女。然后效法神也对的，因为我们要像神，对不对？我们要像神，活出神的生命。在这里，蒙慈爱的儿女好特别。我想问，什么叫蒙慈爱的儿女？你看到两个孩子，一个是唯唯诺诺的，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然后看到你抬头又低头的，好乖的。另外一个很主动，很好奇，还走过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介绍自己是什么名字。若有两个这样的孩子，都是五岁的孩子，我想问，一个很乖坐在哪里的，一个很主动的自我介绍的，我想问他们两个，哪一个是蒙慈爱的儿女？是安静的那个，还是那个主动的那个？是哪一个？我们中国的孩子很多都是爸爸妈妈说叫伯伯，叫爷爷，都是唯唯诺诺的。所以我们是在这种打压的环境长大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蒙慈爱的儿女。我以为保护他，供应他，给予他，就是让他成为蒙慈爱的儿女。错的，错的太厉害了。所以蒙慈爱的儿女是让他变成一个主动、自我接纳、懂得有自信、心灵是开放的。你希望你成为这样吗？天父比你更希望。这样的孩子会感觉到我是宝贝。刘群梦牧师有一次讲到说，蒙爱的孩子是这样的，有点小霸王，他在家里打开冰柜，看到没有冰淇淋，他很希望，他说为什么没有冰淇淋的？当然这个是夸张的表现，但是好可爱，为什么没有冰淇淋？我们能敢这样对天父吗？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希望我们都能有这样的自信。蒙慈爱的儿女最重要是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个慈爱的天父，无限量供应的天父。我们要享受与天父之间的一个父子之爱。我常常举我的女儿做一个例子。我女儿她是一个很喜欢去分享的。她 在小学的时候，二年级啊的时候，他就每天带回学校那个小的那个饭盒，他会多带很多饼干啊，好吃的，然后他会主动派给别人，然后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留下自己吃，你为什么要分给别人吃，他说没问题啊，反正我吃不完。然后他们说你也可以留下来吃啊，然后他再说我家里还有我家里还有虽然别人知道他笨，他笨不笨？一点都不笨。最重要的，他乐意分享，别人爱不爱他？爱他。喜不喜欢他？喜欢他。给别人拿好处的孩子永远都会有朋友。阿们。我家里还有，为什么他家里还有？因为他家里有一个爱他的爸爸。你能否这样跟别人说，我家里还有？当你失望了，当你给别人拿好处了，当你真的给吃亏了，你能否这样说，我家里还有，我的天父他会再给我的，我家里还有，我的天家不是将来，是现在就有了。阿们吗？你是天父的孩子，你能宣告我家里还有吗？我一起说，我家里还有，我家里还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播放一首刚才我们听过的诗歌，我看见天开了。这首诗歌是我其中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一个真的让我感受到天父的爱，是我们眼睛没有打开，灵里没有感觉到天开了，所以我们没办法知道他的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看见天开了，我们要打开心。这首诗歌说一切在基督里，天父恩着基督会表达的爱都在这首诗歌里，我们是天父的宝贝，我们享受。
在耶稣里面，我竟看见
天已
开了。哦，天
在耶稣里，天已经开了。你听到吗？天父现在对你说，
我的爱子，我心
哦，举喜悦的。
迎着耶稣，哦，迎着耶稣，我生命
恩着耶稣，天父可以把你轻易再没有罪，
救赎你迎耶稣流血，
这位主耶稣已经洗净你的罪，天父爱你
到永远不改变，你永远是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喜悦宝贝。我
天父觉得耶稣要让我们变成他的宝贝，若你今天还不觉得你是宝贝，你还不认识天父的心意，他差圣灵来，让你在圣灵里面听到
天父爱我，
哦，天父爱
我，他此生对我说，看着你我来
主看着你满心又欢喜，恩着耶稣，
我迎着耶稣，
永不离弃你，
是耶稣已经救赎我，是耶稣完全接近我，
我自由了，这恩典永不改变，
不改变。
天父的关系甜都没法形容，阿门。哦，天父，我爱你。哦，天父，我爱你。这首诗歌好甜，对不对？你感觉到这个甜蜜吗？感觉到没有？哈利路亚。我们请宣告，你是永远是我的天父。你赐给我耶稣基督的恩典，到永远不改变。你永远是我的归属，你永远是我。起来唱最后这句话，哦，天父，我爱你。哦，天父，我爱你。哦，天父，我爱你。我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永远是你的宝贝。永远是你的宝贝，哈利路亚！谢谢你，你说你永远是我的宝贝。愿天父你的爱现在充满我们的心。哦，天父，我爱你。天父，你把我当作宝贝，我也愿意把你当作我的宝贝。哦，天父，谢谢你，你永远是我的天父，你是我永远的归属。天父，让我相信。你把我带到基督里，你要宣告你看见我就喜悦，我永远是你的宝贝。你要把我变成你的宝贝，这个是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工作啊！你要完成啊，直到我的生命在天使眼中，在世人眼中是天父你的宝贝。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我们的天父，愿天父你在我们身上收取你该得的荣耀。哈利路亚，阿们。你是天父的宝贝吗？你是天父的宝贝吗？是还是不是？哈利路亚，你是还不是天父的宝贝？是的，你可以举手哦。是的，你可以举手啊。你是天父的宝贝吗？是不是？你是天父的宝贝吗？哈利路亚。我是天父的宝贝，我告诉你，这个是神的工作，他要在基督耶稣里完成，直到天使跟世人都看到你是蒙慈爱的儿女，你是天父的宝贝，他们才会觉得， 神得荣耀了，哈利路亚！天父的工作没有白费，天父真的完成了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要享受与天父之间的爱，我们要享受与天父之间的爱，你一杯好都没有啊！我们要终点不是我们能行多少神迹奇事，重点不是我们有多少的一种力量去改变我们的人生，重点是一切的人生的挫折，在里面我们都感受到丰盛的爱，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宝贝。哈利路亚！当你能活出蒙慈爱的儿女的样式的生命，别人看到你后面有一个爱你的天父，常常都说我家里还有，面对所有的失败挫折，你仍然有一份善良，有一份乐意，因为你能效法基督，活出神的生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愿意为你祷告，希望你永久常常活在这种丰盛的爱里。然后第二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父的爱里呢？哈利路亚，看到你们举手了，天父看到，我们就住在基督的爱里，我们活在甘心回应主爱的生活中，是甘心哦，不是勉强啊。当你乐意去回应主的爱，你甘心乐意的，你有这样的感恩的心，你就住在基督的爱里。我们一起来读，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耶稣要的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样就是爱我的。他不把我们当作仆人，他把我们当作朋友，他已经为我们舍命。有时候我们在想，连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我们都不爱，我们哪里有能力去爱别人？连他的话我都不相信，我哪里敢把自己交托给别人？所以我们看我们对基督那个态度，就知道我们有没有活在爱里。很可惜，我们常常跟神斤斤计较，我们有时候对朋友比对基督好。但是当你经过很多的挫折，犯了很多错，当你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不可一世，是不可饶恕，你犯的错你没办法去补救，你只能放手求主来帮助你啊，抄底。所以你经过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主的爱有多大。我常常经历这样，犯错我很厉害，补救没能力，也不愿意顺服。所以基督是我的战友，基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战友，因为我是一个战士啊，我像大卫一样，我感觉耶稣基督是我的老大。我昨天在黑社会当中的，跟着黑社会的人一起生活，虽然没有正式加入黑社会，但是我们是讲义气的。所以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他是我的老大，他做了很多事情我做不到的，他也救我很多次，我在他面前就一个小弟。所以当他吩咐我的事情我做不到，我就很难过，我是愿意的，但他太厉害了，我常常做不到。所以当我甘心乐意回应，我愿意真的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很愿意跟他讲义气。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不可以这样不做那个事情，我不可以不回应人的需要，我不可以不做那个事情。然后主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我跟他们有义气。 要主对我说，那么我叫你不要做，你对我就没有义气了。要真的圣灵跟我说，我常常跟别人讲义气，我有对神讲义气吗？我有对得起他吗？我很少这样讲，很少这样想。原来主耶稣也希望我们跟他讲义气。像大卫说，有谁得罪你，我不恨他，诗篇139篇。大卫把耶稣当成他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有谁得罪神，我不恨他。啊，活在主耶稣之间，与主耶稣在主耶稣之间的那份朋友舍命的爱，这个是一种战友，是一种同行。圣经中享受主的爱，有一个姐妹，她最懂得主的爱，她是玛利亚。他跟主是面对面的四目交流，他不像马大，我们都常常像马大，他是玛利亚，他坐在主的面前，常常听得清楚，做得准确。最后是他把那个真拿的香膏浇在主的身上，他跟主四目交头，从来不会低头的，这是那种不好意思的，他只是觉得自己做不到很多事情，但是他很享受对主四目交头。现在若你试试看，你低头默想，你感觉现在主耶稣在你面前坐在哪里，他要你抬头看他，你敢不敢？你灵里感觉到主就坐在你前面的宝座，他要求你抬头看他，天父就在他旁边，你感觉到有光，然后你现在低头，你想当你在他们面前，你跪在哪里？他要求你抬头看他，你敢直接抬头，还是你把手挡住，挡住不好意思，甚至不敢抬头？若你不敢抬头，你心中还是有内疚，你心中还没有进入他对你的爱。若你敢抬头看他，哇，这个就不一样，你还是你把手挡住，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现在可以抬头，可以看着我。我想问你是哪一种，是大胆抬头看着神，四目交流，还是你把手挡住，有一点不好意思，还是你根本头都抬不起来？你是哪一种？当你到天父的宝座前，若你是不敢抬头跟他四目交流，特别到主耶稣面前，你对他有亏欠，你有不好意思，就像彼得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吃完早餐看着主，主看着他，定睛看着他，看着他不好意思。你若是第三种，你就像就是第一种，你是提头都抬不起来的那一种，就像彼得当时一样，主会怎么对你？主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会对你呼唤，主会对你呼唤，主不会让你跟他有这个不好意思。然后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可以了，再失败都没问题。然后就要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做的一切都证明不了我爱你。所以彼得当主第三次问他，主是用 Philo 朋友的爱，彼得你愿意爱我像朋友吗？彼得被逼到没退路了，他真的知道连朋友的爱他都算不上，他对彼得耶稣三次的出卖，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失败的太可怜了。然后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是真爱主吗？真还是假？爱还是不爱？彼得 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法证明他爱主，但是他知道自己是爱主的。但愿有一天你能进到这样的知道，你才知道主的爱有多大的宝贵。为什么主要这样做？主忍受不了你跟他有这样的距离，这样的隔阂。没有一个朋友希望自己的朋友坐在旁边坐立不安，他希望他把心中那个亏欠、那个难过摆出来，心中再没有隐藏。所以当你愿意到主面前像玛利亚一样，你去愿意敞开为主，愿意你能从这首诗歌爱我愿意，你去感受这份完美的爱，无私的爱，玛利亚的爱。玛利亚是主最爱的一个门徒，也是最能让主的心得满足的门徒。愿意这首诗歌让你感受一份互动的爱。当你从灵里说主啊，全然为你，愿你进入玛利亚当时那份在主面前没有隔阂的那份单纯的关系，定睛在主的身上，单单注视你，不要再看你的软弱，不要再看你的过错。现在进入这首诗歌的境界，主耶稣，谢谢你放下未知之，
抓住你，
放手
交给你，我的主，
我愿使你欢喜，
对你的爱不断涌流，
四目交流，
我生命气息
传染。若你对主有亏欠，你今天说主啊，我愿意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我愿意定睛在你身上，不再看我自己，不再看我的义，也不要再看我的前程。主啊，只有在你的目光当中，在你定睛的爱你，我才能得自由，得接纳，得释放。主啊，我愿意在你的目光中找回我的真我，蒙爱的我。哦耶稣，我要随着你的心律动，哈利路亚，来充满我。愿圣灵带领我与你四目交流，
看下为自己
有什么拦阻我抓住的事情，我愿意现在放手。
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
哈利路亚，
我生命其实传染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
心的满足，
我生命气息传染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
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其实毫无保留。
当你愿意毫无保留定睛跟主四目交流，在这个时候主也会毫无保留的去爱你，
心的满足。
当你愿意使主的心得满足，主的心也会让你得满足，
如同香膏倾倒，全心爱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真挚的
今天主要的是哪一种爱？主要的是什么爱？主要的不是你有能力服侍他，主要的是你像彼得一无所有，非常失败，也愿意到他面前凭信心，带着亏欠，也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能抬头四目交流，看着爱你的主，连这个为你钉十字架的、为你舍命的，你都不敢相信他的爱，你怎么能有信心顺服他？你怎么可能能活出耶稣的战友？你怎么可能为他而活？你怎么能付出你的一切，让他心得满足？主不要你牺牲你的所有，他要你进入他的关系，让他对你说：“牧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小羊。”年轻的时候你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我会带你去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你爱他爱得成熟，你可以随他去哪里都可以。所以愿主帮助你，有一天能对主说：“全然为你，爱我愿意，爱我愿意。”阿们。愿你能跟主之间的爱是四目交流的，再没有亏欠。若你有亏欠，你在主面前认罪，承认你的亏欠，快快到主面前恢复那个关系。若你真的觉得面对神的宝座你没办法，你就到钉十字架的耶稣面前，伸出手来接过他手上的宝血。主，我们真的要到你宝贵的十字架底下，伸出手来接过你给我们的宝血。愿这个宝血从十字架下来落在我的手上，我看到你血淋淋的你的身体，我宣告我的罪得赦免。你要我成为你的挚友，成为你生命中同行的战友，让我不再靠我的力量，单靠你的宝血，单靠你的爱，让我对你毫无保留，也经历你对我的毫无保留。我这样的立约，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在十字架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勇气跟主立这个战友的约？连在十字架底下都不敢，就没办法了。那么爱你的主，你都不能抬头看他，你让他很失望，他受不了彼得跟他在他面前低头不敢跟他眼神接触，他也忍受不了你这样对他。所以求主帮助你知道，不是你的需要，也是主的需要。他需要朋友，他需要愿意跟他舍命的朋友，他需要把他的使命托付给一个爱他的朋友。所以彼得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挚友。所以你今天要侍奉主吗？ 你只要爱主的可以了。阿们，你不需要能力，只要爱他的可以了。有第三个真理，住在圣灵的爱里，活在爱里，没有惧怕的真实中，能以神的爱爱人。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读这段圣经，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中一直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给完全，就把惧怕去除，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段圣经很熟啊，里面只有一句话，就是爱里没有惧怕，爱给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我不知道今天你是怎么样去活出神的爱，靠你自己对主的爱去爱吗？还是你在圣灵里被神的爱充满，被他的活水浇灌，让你里面有一种不住的内在的一种充满，在神的宝座前被他的光所充满。唯一的一个衡量，就是你里面还有没有惧怕。就像我们刚才说，你抬头敢不敢去面对神的宝座？如果你还不敢，你看到天父，想到天父，你就感觉自己满身是污秽的人。若你是这样，我求主怜悯你，干脆快快到十字架面前，让主的宝血落在你的手上，你不要再说你去侍奉了。若你不深深被主洁净，在主的宝血泉源，他的活水洁净，你在他的面前能得到一个属天的一个完全荣耀的身体，荣耀的生命，被洁净的一种的灵里的生命，你没法真正的去代表他去爱。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先体验这种爱，就是爱里没有惧怕的爱。你有没有这样的爱？在神面前没有惧怕的爱，他要我们用这样的爱去爱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说，这个不单只是天父的爱，这个是一种在灵里经历一种属天的那种在神面前宝座前的一份感觉，一份灵里的一种开启，不是人能形容的。你有没有？你拥有了这样的经验没有？感觉生命的活水浸泡你里面，感觉在神宝座前有一个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若你有了，你才知道什么叫爱里没有惧怕。当你要爱一个很可恶的人，当你还在你的物性、你的理性里，还在你的有限里，没有进入神的荣耀里，你没法爱的。我告诉你，看到他的生气，但是当你在里面被主的爱触摸，他就感觉到一份不属于你的爱，感觉一份完全被包裹、被接纳，哇，难以形容。在圣灵的爱里，被神圣之爱所包围的感觉。我告诉你，当你在这种被神的爱所包围，你才可以很自然的饶恕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真的。所以下面我不再多讲如何能在神面前领受这样的被洁净，在没有罪内疚，一种完全被爱充满的一种经历。但是我们一起默想一下这首诗歌，你就能体会，能进入。这首诗歌是生命活水充满我，生命活水充满我。 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利路亚，等一等，生命活水充满我。圣灵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是主耶稣的应许。启示录说，心腹说，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让我们进入神的宝座前，
是我藏身处，你必以得救的乐歌，
得救的乐歌是神得救的乐歌，天使围绕这里唱的歌，四面围绕。
你是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
现在来到你面前，求你更新医治，我们也到你宝座前领受这样的触摸，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到你宝座前，我们藏在你的宝座的光中，用你的圣光来遮盖我们，一切的征战都远离，我们感觉的只有四面的乐歌围绕。
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见光，
我们呼求充满，
充满我，
进入神的荣耀，神荣耀的领域，求神洁净你，进入他的荣耀。
天有生命水有，
让神生命水现在临到你的身上，更新医治，现在。
充满我，
主啊，来充满，生命活水来充满。
你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亲爱的圣灵，只有你能做到。亲爱的圣灵，你是宝座流出来的一道活水江河，求你更新医治我，现在来更新医治，洁净我，充满我。我们一起来跟着这首诗歌来唱，来呼求，
做你宝座前的生命水涌流，更新一直我，充满我，我呼求你充满血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一直我。
亲爱的圣灵，求你现在临到我，从我里面流出活水江河，洁净我，更新我，让我的身上发出你的永恒的光，生命的光。哦，洁净充满我，
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一次我。
现在开口呼求，
充满我，
深深的在灵里默想这首诗歌，进入这首诗歌所宣告的应许。
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一次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一次我。在你宝座前生命水涌流，更新一次我。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一次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一直我。主圣灵，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现在让我在神的宝座前看到你的光，求你的宝座的宝座上的那个圣洁的光，活水的涌流的光临到我身上，洁净医治更新，让我不再看我的过去，不再看我的未来，单单这一刻，我要在宝座前得到你的更新，你的洁净，愿生命活水充满我，现在现在现在来充满我，让我感觉到圣灵，你把我分别为圣，你的宝座上的光穿透我的身体，哦，打造一个不属于我的圣洁，哦，不再靠我的义，不再靠我的圣洁来亲近天父的宝座，真的完全浸泡在你的活水江河里。圣灵谢谢你，哦，圣灵谢谢你，求你再起来，让我感觉到在神面前做神儿女的自由，做神儿女的自由，做神儿女的自由，享受天父无尽的爱，耶稣基督舍命同行的爱，圣灵把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不再一样的爱，让我们在有限的一生中真的能再次进入你的这个属神的领域，这个属天的荣耀。哦，谢谢你圣灵，求你这样帮助我们浸泡在你里面。我们现在祷告感恩立约，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你浸泡在主的里面没有？哈利路亚，你立约了没有？立约了没有？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我怎么知道自己活在神的爱中？一个，活出蒙慈爱的儿女的生命，享受天父与天父之间那个父子的爱，父子之爱。你立约了没有？阿们，立约了没有？你是天父蒙慈爱的儿女吗？
是还是不是？是。我活在甘心回应主的爱生活中，活在主耶稣之间那个朋友血命的爱，我能对主毫无保留，是不是？因为主已经对我毫无保留，我愿意全然为你。当你愿意活在这种跟主血命的战友的爱啊，毫无保留，主也会对你毫无保留。哈利路亚！我在爱里没有惧怕的真实中，被神圣的爱之爱所包围的感觉。活在爱里没有惧怕的真实中，被神圣的之爱所包围的感觉。你怎么知道你活在神的爱中？就是你在圣灵里被神圣的爱所包围，被提到一个另外一个灵界的高度，进入神的领域，进入神的同在。我告诉你，最终是你在基督里，你说我看见天开了，享受天父的慈爱。阿们，阿们吗？你愿意宣告我看到天开了，我在灵里真的感觉到天开了，从来没有的感觉到天父是那么爱我，我是天父的宝贝，他是我永远的归属。所以最后我要用这首诗歌来做我们的回应，做我们的总结。哈利路亚！我相信当我们愿意与神，愿意与神立约，对神有回应，我告诉你，被爱是一种感觉。你不要说我有的，但是我没感觉，你是骗自己的。被爱的人一定有共鸣的，阿们。被爱的人一定会，被爱的人一定会有享受的，被爱的人一定会愿意回应的。所以，愿意我们再次在这首诗歌里，再次成为神的宝贝。
在耶稣里面，我竟看
在耶稣里，在基督里，一定能达到这样的光景，听到天父的声音。
听天父对我说，
我的爱子，我心喜悦的。因着耶稣，哦，因着耶稣，我称
主在耶稣里称我们为义。
耶稣生命救赎的义，耶稣流血洗净你我爱你。
天父说他爱你到永远都不改变，因为你是他的宝贝。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喜乐宝贝，我爱你。
谁是天父的宝贝？谁是天父的宝贝？我是天父的宝贝。他说他爱我，宝贝，我爱你。
天父爱我，
厚厚浓浓的天父的爱。哈利路亚。谁是天父的宝贝？哈利路亚，我是天父的宝贝。
因着耶稣，哦，因着耶稣，是耶稣已经救赎我，是耶稣完全，
是的，已经完全洁净了，这恩典永不改变，所以我是主永远的宝贝。哈利路亚， 不该，我自由了，哈利路亚，永远是你的宝贝，我永远是你的心的天赋，我的爱是你先爱我的，所以我是你的宝贝。你是耶稣一次现在你可以向天父说，哦，天父我爱你，向天父祷告，向天父开口，因为天父说你永远是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所爱的，哦，天父我爱你，哦，天父我爱你，向天父讲出你心底对他的爱。我们用大约30秒钟向主爱，把你心中对他的爱倾诉给他听，你有多爱他，你怎么样是他的宝贝，你今天承认你是他宝贝了吗？跟他说，天父我是你的宝贝，我愿意成为你的宝贝，我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天父我是你永远的宝贝，你我永远是你的宝贝，我永远是你的喜悦，天父你爱我，宣告你是天父永远所爱的，是天父永远的宝贝，天父看到你他就喜悦，哈利路亚，像老爷子老爷爷看着这个小孙女永远都是笑眯眯的，哈利路亚，无论我们多捣蛋多软弱，天父我相信你永远以我为为喜悦，你永远爱我们直到永生，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愿意这样相信，按着耶稣我们愿意这样宣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你得到这个宝贝的身份没有？